爵士乐的 standard， 其实在网络上也有这样。那其实你可以真的去感觉一下，就是你其实搞不好你听到原来的版本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惊讶，说，原来他爵士乐的曲子不是原来不是长这样，因为他是百老汇的曲子，原来像那个比如说这个，我试试看你会不会喜欢，就是我们那十二首里面的最后一首。那这个时候，苏伟一定会讲说，对，我都在讲堂的时候听启明跟凯老师有在介绍说 Miles Davis， 他就开始，然后他就弹，对，他就开始弹旋律。可是问题是，当 Miles Davis 开始即兴，他就变成这样子。我试着背看看。这个是那个偶尔指挥啊，就是我们在即兴的时候 ，Miles Davis 他就会这样即兴，所以你看我们在即兴的时候，我还要去想别人去看别人的即兴是即兴什么，是他有什么范本这样哈。我不知道这样子大家有没有比较理解哈，就比较理解这样哈。Ella 了不是 Ellie 哈 ，Ellie 是时装杂志，这是 Ella，OK、okay。所以你看像如果他是报名这些课的人，他不一定全部都听过这些曲子。可他会觉得说 ，OK， 那我想要认识这些曲子，可以吗？那藉由你即兴，藉由你认识这些和弦的旋律、节奏、和声跟版本，其实老师在上课的时候都也会提到这个东西。可是他就不会只是讲故事而已，所以我们是直接跟大家讲说，你怎么样去即兴这个事情。所以也有因为有可能因为这样，你就开始喜欢，你就喜欢即兴了。这样好，就我儿子回来这样，好，就你会因为这样子，你就可以开始。即兴，倒不一定是先听得出和弦进行，可是说你要先知道和弦进行，然后你可以开始去即兴它。当然了，它的结果就是最后你会产生的 result， 你的结果就是听得出它的和弦进行。可是不是说要你一定要能够听到和弦进行才能够欣赏爵士乐，而是说，其实，在网络上现在所有的朋友在看这个直播的人就知道说，而是让你知道说。爵士乐的欣赏的模式，因为其实你是要去欣赏他们在发展一些事情，他们在说一些故事，他们一起在合奏，他们在做一些事情。所以你如果从单纯从旋律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自己很客观的去认为是说，其实大部分的爵士乐都不会是你很喜欢的。比如说你如果去你弹，比如说。Blue Monk 就是 Thelonious Monk 的曲子，他的曲子在有的人他就觉得这个很没有办法下手，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声音这样子。可是你知道吗？像那个两岸四地，就是两岸三地还是什么？所以你知道在台湾还蛮有名，就是日本的一个小说家叫村上春树。村上春树他不是有写过一些很多爵士乐的相关的。题材在他的小说里面啊，短文啊，这些里面，他喜欢听爵士乐，他甚至好像开了一家唱片行还是什么的，然后他在那个新宿有一家咖啡馆，他常去，所以大家就会说那个是村上春树有去过的咖啡馆，这样就非常文青，这样台湾就是很文青。村上春树就讲说，他就讲说这个是，那人家他是一个小说家嘛，他是一个文学的作家，他就说。听村上春树的音乐非常的过瘾，很像你今天听到一个，就是你在喝那个 whisky 啊，或者是我忘记是 whisky brandy， 就是你有听到卡那个冰块，然后你就听到咔咔这样，听到那个咔咔那种声音，这样你就觉得有一种冰凿在凿冰块的那种想法，这样。可是如果现在比如说太多，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希望是用正面的角度来回答你的问题，这样哈，就是那个人的问题这样。说因为是音乐剧的音乐，刚刚讲到 standard 嘛，所以其实前面原来都有剧情的段落，那就是因为现在已经很多人没有在演这些 Broadway standard， 可是这些曲留下来。我在讲堂的时候讲得很传神，就是说他们在 Broadway musical 乐手在百老汇的音乐剧的这个乐团下班了之后，他们就换到从 Broadway 然后到 52nd Street， 也就是52街，纽约52街，然后在那边他们喝杯小酒，就说哦，我们开始玩这些曲子，他们就根据这些 standard 的，因为旋律他们已经很熟了，听一个晚上，可是他们就根据这个和弦的进行，他们就开始 improvise。这是爵士乐的在 swing 时代，好，就是20-30年代的时候，它相当重要的一个发展的过程。爵士乐在纽奥良，当然美国南方一开始就有了，可是它一开始是 New Orleans Jazz 啊，就是什么Second Line 啊，然后比如说像之前提过，像到芝加哥也有 ，Kansas 也有，就是很多这种比较爵士乐前期。可是到纽约的时候，爵士乐跟 Broadway Jazz 跟 Broadway 它这个东西合流在一起，所以你听到这些。Standard， 他要不是那个就叫 Timpan Alley 啦，我想知道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席盘像作曲家 Timpan Alley， 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作曲家，他同时也帮百老汇音乐剧作曲，他同时也帮好莱坞的这个歌舞电影作曲。那最有名就是 Gershwin 啊，乔治盖希文啊，或者是像刚刚提到像 Cole Porter、Richard Rodgers 有没有？然后像这个 Jerome Kern 啊，这些还有很多啊，什么 Frank Churchill， 然后 Victor Young。很多很多人这样，这是今天我不会深入讲这个话题，可是让大家知道说，其实，爵士乐的 standard， 它其实爵士乐的 standard， 它的和弦进行是相当的欧式。我要讲这个重点，它相当的欧式，可是它即兴的这个方法，其实是来自于它美式，也就是所谓的 jazz 的 root， 就是 improvisation。所以你今天要听爵士乐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你才有可能。一窥他的全貌，我这样讲可以听得懂。一窥不要讲全貌，就一开始就知道说 ，OK， 他是这样子的想法，这样你会比较清楚一点点。好，因为哦，时间差不多了，这样好，就是 Sunday My Prince Will Come， 对，很好。所以我们在那个第12周的时候就会有 Sunday My Prince Will Come， 它是一个3拍的曲子。那 Bill Evans 啊 ，Miles Davis， 很多人几乎很多人都演奏过。所以你看回来刚刚讲说，就是说，你就要知道说。就是哪一个版本很重要，知名的版本也非常重要。在爵士乐当中听版本，听哪一个人演奏，哪一组团队演奏的，比他是什么曲子还要重要。比如说像很有名，像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这些曲子，你可以听像比如像 Keith Jarrett， 这我现在就有点在给建议了。你可以听 Keith Jarrett 的三重奏，他们很多的版本，非常好听。他们就叫 Standard Trio， 因为他们就是演奏 Standard， 只是演奏 Standard 而已。可是很好玩的是，他们都。对这些 standard 非常的熟悉，所以他们其实坐下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是什么和弦什么，他们都已经知道是，比如说你都知道，老师有讲说 standard 它有 A B A C 啦 ，A A B A 啦 ，blues 12小节啦，16小节啦等等之类的这些 form， 所以他们其实坐下来之后，可能 Gary Peacock 就是那个 Keith Jarrett 的那个贝斯手，他弹的和弦的进行不一定跟 Keith Jarrett 的进行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之前会跟在网络上会有时候会跟一些同学讲说不要变成乐理魔人，因为爵士乐其实最有趣的事情就是有时候它的一些改变跟它的一些改变加起来的是它是一个相加的一个结果，相加的结果，它不是一个 OK， 它已经写好所以我们要完全照这个。所以一样回答，像我有一个学生今天问我一个问题，说可是为什么你明明上面有写七和弦，可是你没有弹七和弦？你明明上面有什么？奇怪，那我这样讲是有点有趣，就是说这个只是作业本，它不是 standard， 它只是作业本。好，就是说它只是让你习作，你可以从这个东西即兴，可是并不表示说 OK 上面写什么我就要弹什么。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是回到古典乐的那个逻辑上面，就是说 OK， 所以它上面写什么我就要弹什么。这是古典乐，古典乐上面如果是乐谱是写怎样，比如说我随便拿一个古典乐的，比如说我拿巴哈五伴奏，比如说像这样，这是巴哈五伴奏，你看巴哈五伴奏它上面写这样你就要弹这样，有意见吗？对啊，就是然后这个都是我们练过的曲子啊，就是都是我练过的这样。所以你看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然后你看你知道谁练过这些东西吗？ Charlie Parker。 你知道谁练过这些东西吗？ John Coltrane。你知道谁练过这些东西吗？ Bill Evans。 你知道谁练过这些东西吗？ Amy Malmsteen， 就是这些吉他手们，就是很多，就是这个大概是相当重要。可是大家在台湾就是哦，这是只有音乐系主修的人在弹的这样，就他们都练过这些东西啊。所以这就是跟大家讲到说，其实回到来讲的话，就是说照着这个练 OK， 可是，在爵士乐的逻辑里面，其实你必须要有一些变化。可是，在变化之前，你必须先了解说，你不要问为什么，而是你要先知道说 OK，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游戏规则，这个相当的重要，这样哈。欣赏每个乐手在自己的那个 part 怎么出招，对啊。可是你看，如果你今天你同样的也知道这首曲子的时候，比如说同样我知道这首曲子叫做，比如说 Billy's Bounce 好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你就有一种觉得说哇，同样的篮球场，然后我是这样子投篮，结果没想到 LeBron James 进来是这样子灌篮啊，或是上篮得分，这样就像这样。所以，哎，他明明都是同一个篮球场，可是你怎么会看到那个，比如说 Kobe Bryant， 比如说什么 LeBron James， 就是或是 Michael Jordan， 他们是怎么样子，就是做他们动作就会比你漂亮很多。所以其实这个动作其实是你要做，而不是用看的而已，这样哈。其实你就是要照老师的动作开始去做，一个做一个做，像去游泳一样，这个动作你做了越来越久，做了越久的时候，你就开始上手。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东西要练？所以爵士即兴不是不练习，爵士即兴要一直练习，然后练习很多很多东西。可是上场的时候，你无法预知你等一下会出现什么东西，所以这是它趣味的地方，这是它趣味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它之所以不能成为大众流行音乐的原因啊，因为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反复的旋律啊。流行歌曲是一个固定而反复的旋律，所以流行歌曲。它等于是我们这样讲，我做个比喻，流行音乐就是我们爵士乐的这个流的和弦的进行，或是它整个原来有旋律我们不要了，我们要这个和弦进行。假设这是 standard， 虽然它不是这样，流行音乐就是我在上面写了什么，对不对 ？OK， 或是我即兴写下来，或是我哼出来了什么东西，对不对？然后我就把它，我用定型意把它定下来 ，OK， 这首歌就变成了。一首曲子，比如说你看二五一，如果我今天弹，同样定型音对不对？我用定型音的曲子，哒哒哒哒哒哒 ，Oh my love，Oh my love， 你看 ，I can give you anything but my love， 可是木村都在拿这个给主 B 给主 B 哈，这是同一个。和弦进行，这是 Scrabble from the Apple， 可它其实就是 Honeysuckle Rose， 然后它也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它也是，哒哒哒哒哒哒。有听到吗？所以你看，我把它喷定型一下，它就变成很多首流行歌曲了。所以你如果去问这些作曲的人，你去问这些，比如说韩国的这些作曲的 Zico， 或是你说他有没有听过，他知不知道这是一个 251？ 那我们怎么欣赏呢？他都一直在变，我怎么欣赏呢？这个时候你就要改变战略，你要欣赏的是哦，他怎么样可以很多的点子，然后让你听到好像血脉喷张这样那种感觉。血脉喷张，你听懂？就是哦，听听听，然后你会看，就好像你今天在看球赛是一样的道理。你看到那个球赛，它其实哦，它这个这一场节奏打得很好，这一场的动作很漂亮，是像这样子。其实爵士乐比较像是在看一个球赛的感觉，它不是说 OK， 我们在看一个静态的东西，或者听一个短短的宣传片哈。我举个例子来看，你看 NBA 的球赛可能是上下半场，然后可能有多长，可是你可能看一个。Nike 的广告片可能只有30秒或是一分钟，可是 Nike 的广告片它要传达讯息就是可以请你买我的鞋子，所以它就会拍得非常的动人这样。我不需要你。